继续讲圣灵和方言。当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我先简单提一下，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意志的，圣灵不是只是一种能力，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是会跟我们说话的啊。在圣经里面，旧约就已经讲，新约讲得更清楚，我们今天也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因着圣灵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耶稣就仍然与我们同在，甚至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做见证，他给我们力量，他让我们明白一切关于上帝的事，他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他让我们勇敢，他让我们有全副的军装，一切都是靠着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需要认识这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在耶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就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像圣灵比圣子要大，你骂圣子一句啊可以原谅，你骂圣灵一句就不能原谅，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譬如说保罗自己说我是亵渎神的，好像我们亵渎过圣灵的时候，或亵渎过基督的时候，或者骂过或者轻慢过就不得赦免。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在抗拒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就不得赦免。一个人看到像耶稣在那个时候把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医好了，这明明是他们也不能否认，是后来在使徒行传也有这个情形，他们明明行了一件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就是他们的确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让他们清楚看见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他们不能否认，他们不能说这是捏造的，但他们说好啊，这很伟大，但是来自鬼，这就叫亵渎圣灵。就是人在找理由不信，人在找各种理由，用软的，用硬的，用玩梗的，用凶的，用文明的来不信。当上帝把他的道呈现出来的时候，圣灵在其中工作，甚至是神迹奇事或大有能力道，一个人一直不肯信，那么这就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也就是你一直不信耶稣就不得赦免。所以把亵渎圣灵的罪提出来，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圣灵的确是有位格的，我们不要轻慢他；另外一方面希望各位不要以为我有的时候我们敏感，哎呀我犯过什么罪，是不是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了，如果我们会为这些事忧伤担心而愿意回到主那里，那就没有犯这个罪，因为我们仍然愿意信耶稣。当我们不愿意信，就是亵渎圣灵哈。就是我特别提出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的重要，圣灵的工作，我们能信耶稣都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让我们一定要渴慕圣灵。那么在约翰福音讲完了圣灵保惠师的事，应许这件事以后，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做很多事。事实上五旬节之前圣灵就做很多事，不过圣灵降下来他好像特别多做了一件事，或者集中做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有那个舌头啊像火焰一样显出来，这个显出来呢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到第五节讲，因为那个时候是五旬节，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来过这个重要的节日，从逾越节到五旬节，这些人都已经在国外住了几个世代了，好几百年了，因此他们的乡谈是地中海各地的乡谈，而不是犹太教了，犹太化了，希伯来化了。哎，他们一听这些乡下人，居然犹太的乡下人居然能讲外国话呀，讲这么流利哈，他们就很纳闷，他们就惊讶，他们就稀奇，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加利利，他怎么用我们生来的乡谈啊？这个希腊话啊，什么或者是拉丁话啊，或者是各个地方的，这里很多地方，这都是以后福音曾经去过的地方，地中海四围，甚至从罗马来的连亚拉伯人都有，那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了。 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用我们的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些使徒讲这些话，使徒自己明不明白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些犹太人从外面侨居回来的，他们却晓得这是神的大作为。那这个现象很特别，这个现象也很剧烈，一直到使徒在以弗所书保罗都讲过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可能醉酒圣灵充满说方言都有一些相似的一些很剧烈的状况，让别人觉得他们是癫狂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有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方言的时候人家可能说你癫狂。所以说方言或者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是有这个层面，虽然不止这个层面。那后来彼得就讲了一段话彼得就把这个现象，五旬节这个现象说明出来，就跟耶稣所讲的一样，说方言说出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这个大作为。讲出来以后，根据圣经，根据诗篇的话，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经应许，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经的应许已经实现了，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上帝的功，神他被神的右手高举，然后就领受了圣灵，就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浇灌下来了。也就是说，彼得经历到圣灵的浇灌，不能停在这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把圣灵的工作讲出来。讲什么呢？就是耶稣是救主，就是传讲福音，就是大有能力勇敢的传讲福音，大家听了就觉得扎心。好，彼得讲的那段话记载下来了，而圣灵降临在众门徒身上，众门徒用各国的方言，他们自己懂不懂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些其他人懂，就说出神的大作为。这两件事是一样的，就是内容是一样的，因为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大作为，神的大能作为，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总是讲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此我们显出神的大能，就是把十字架道理讲出来，把十字架道路行出来。这一件事情，犹太人就是这些门徒，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和外国的犹太人一起听到上帝大作为的话，认罪悔改，那一天就多了3000人。然后圣灵继续做破碎的工作，舍己的工作，让人活出上帝的生命，就是彼此相爱的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们今天如果讲圣灵的工作，只想到方言和神迹奇事是不够的，因为圣灵的方言和神迹奇事是见证主的，见证主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相爱，让我们能够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拨饼诚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这也很妙啊，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存欢喜诚实的心祷告用饭，用饭好像比较低级一点嘛，好像比较庸俗一点。各位，没有，你信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庸俗的，每一件事奉主的名做都是荣耀上帝的，他们有神迹奇事，凡物公用，他们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恒心的同心合意的一起在那里祷告，然后当然他们有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以后，教会的发展还有道的还有逼迫道的发展就越来越快。那么也后来就有斯提凡的死，教会的被逼迫，然后教会的就四散。但是这个四散，我们感谢主，神借着这个悲惨的事情带来了很大的上帝国度的扩展。就到第八章，他们在逼迫中就到了犹太基督徒很不愿意去的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特别是腓力就到那边去传福音了，传福音他们就受洗了。在第八章的第14节， 当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然后就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洗，那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这件事就是让犹太的基督徒，当年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看到外邦人也一样蒙福，也一样 不受割礼，或者这不太能说外邦人，就是撒玛利亚人比外邦人他们还更讨厌，不受割礼，不变成犹太人，不没有守律法，单单因为信耶稣就领受到圣灵，这是因信称义道理的呈现，这是神公平对待所有人的呈现，这是一主一信一喜的呈现，神没有分，连外邦人领受了耶稣，神都赐下圣灵。这里特别也是可能要让人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有个肯定，就有人去看，从耶路撒冷去看，也叫耶路撒冷教会看一看上帝的作为。哦，好稀奇，这些外邦人居然就信了耶稣，然后也得到了圣灵，所以我们不能分彼此，我们是彼此一体的。好，到哥尼流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更明显了哈。哥尼流先是他自己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跟他讲说，或者说神的使者就跟他讲说，你去找彼得，这个是在第十章哈。那彼得呢，在另外一方面，他祷告的时候呢，就有神跟他说，你跟那个不熟的、不洁的要在一起。彼得很吃惊，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意象哈？怎么神的意象跟神的道理有冲突呢？结果彼得很快哈。就听到，就在疑惑的时候，就听到哥尼流派来人的声音了。那圣灵就跟彼得讲，在第十章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的。这是圣灵在圣经里面很少用我来讲话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地方。后面那个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也是圣灵这样差派，这里是圣灵差派彼得。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不是只有能力，圣灵是有位格，会跟人讲话的，会有意志的，是主差派他去。然后彼得就去了，然后彼得就讲到了，跟五旬节他上次讲的内容有一样的，就是都在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复活，也有不一样的程序啊。我们每个人只要一主一信一喜，很多其他不一样没有关系的。上一次是圣灵先降下来说方言，这一次是彼得先讲道，然后才有圣灵降下来。彼得讲道四十四节，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这个比那个第八章的那个撒玛利亚教会就更清楚了，因为有一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很怀疑外邦人可以得救，外邦人不变成犹太人可以得救，所以他们在四十五节，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跟五旬节一样，在赞美述说神的作为，你的方言一定是赞美述说神的作为。那么后来还有一些人有意见，那彼得同样用对这些怀疑的人说，这些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因为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们没有受割礼，受割礼意思就是守了律法，没有受割礼，没有守洁净的礼仪，没有守律法的规条，上帝就拯救他们，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那彼得后来就在耶路撒冷跟那些怀疑的很多的犹太教的基督徒讲奉割礼的讲这件事情，这件事的重点在十一章的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跟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他们有一样的经验，他们不是受了割礼，这些人都还没受割礼，他们没有守洁净的法，他们没有守律法，他们是外邦人，但他们只要听到了福音，领受了圣灵就给他们，哦，别人就不敢讲话了。哇，这些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我说这几个地方都在讲，就是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圣灵的工作见证耶稣的拯救能力，可以无远弗届临到任何一个地方。各位，我们今天传福音给小孩子给大人，如果你们到医院探访，有智障的，有 Parkinson disease，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能听多少，我们也给小孩讲，我们都在传，因为我们求圣灵工作。一个人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书读了多少，虽然我们当然希望他清楚明白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求圣灵这样做，只是我们的传讲神的话他怎么明白，圣灵怎么叫他明白，我们真是不太晓得。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从耶稣在世的时候，当然从旧约就开始，只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比较清楚的说有一位保惠师会来做我的见证，然后到他复活的时候说你们要得着能力到全世界做我的见证，那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唯独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没有圣灵我们传福音热心都会灰心，都会冷淡。当然别人不一定就信了，斯提凡和耶稣传道都有圣灵的充满，别人还是不信，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自己是被圣灵充满，是相信基督的，我们就去做。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又有一次这个见证的事情，就是当以弗所的信徒啊，他们领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显然是没有圣灵，显然是没有好好的信靠耶稣，所以十九章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当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就按手了，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你再一次看到圣灵叫他们信靠耶稣，不只是一个悔改，即使那悔改很痛苦很真实很多眼泪，但是各位痛悔难过不等于你信了耶稣，你流了很多眼泪不等于你信了耶稣，你没有流眼泪不等于你就也不等于你没有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有真正的悔改，流眼泪多眼泪少那是次要的，当然真的圣灵工作应该很多眼泪，但是这个圣灵随着自己意思吹，我们需要有圣灵认识耶稣，那才表示你是真的得救了。那同样他们说方言了，第六节他们说方言了，这都是一个见证，一方面见证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一方面对那些比较顽固的犹太基督徒相信外邦人得救不需要守律法，不需要受割礼，都被上帝拣选了，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我们了解这些背景以后，我们才了解我们最后要看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段话。十四章保罗花了很多空间讲那个方言哈，那很多学者也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方言跟使徒行传里面特别五旬节的那方言一不一样呢，起码跟第二章里面的五旬节的方言好像不一样，因为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方言好像是别国的话，那么然后到这里好像就是奥秘，然后在后面使徒行传后面那些说方言呢也是别国的话，不过我想圣经都用方言这个字应该就有类似的意思，虽然那个表现出来的可能有些不一样，不过我们就看经文怎么讲哈。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好了， 所以说方言哈，起码有一种方言或者在有一种情形下的方言，不是跟人说的，是跟神说的。这大概也就是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方言是祷告，是在跟神心灵里面讲各样的奥秘。而这个很奇怪了哈，我不知道各位后面有讲说用方用灵十五节啊，用灵祷告，用灵歌唱，用灵祝谢，然后下面一句话说在座不通方言的人不明白你的话啊，这很像我们今天比较多的方言祷告了，大家都不明白，甚至讲的人也不一定明白。那么这里面我必须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这是方言，就是奥秘嘛，就是不太能讲得清楚，但是我们也试着能让它清楚哈，就是这个方言好像比较奥秘，不太容易懂，但是仍然是能够造就自己的。而且这也是这里讲的，如果这个方言把它翻出来，那就能够造就自己了。那我想今天在教会里这方面就比较少了哈，就是比较少说我们祷告然后就把它翻出来，祷告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就变成跟讲道一样了。那所以在后面哈，第26节，聚会的时候有方言有翻出来的，28节，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了。就是这是对自己和对神说的，讲的还是奥秘，那我们要把它翻出来啊。当然有的时候包括这里讲可能没有人翻出来，没有人翻出来，他说为了不要干扰会众，不要干扰别人，就不要讲了啊。我觉得这也不死板了，反正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就对了。那这两个可不可以想出还是有一样的地方呢？或者有基本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的，因为所有的作为，耶稣的作为是要荣耀神，圣灵的作为是要荣耀耶稣，神的作为是要荣耀圣灵和耶稣，就三位一体的神是互信互爱互荣互相荣耀的，是非常丰富非常满足的。那这也给，这不仅是三位一体的本性，也给我们人和所有的受造物一个榜样，就是至高无上的神啊，却是在我们人面前常常呈现出来，他是服侍甚至荣耀另外两位的。这是我们人犯罪以后的特点，就是我们只服侍自己，我们只荣耀自己，神都是圣父荣耀圣子，圣子荣耀圣灵，圣灵荣耀圣父，或者是倒过来也有，就是好像都是不为自己的。耶稣不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只为天父的旨意，就来爱我们，就来拯救我们。圣灵也不为自己，事实上我们一讲到圣灵都有点神秘，我们都不太好像像我们了解耶稣到哪里去了做什么，圣灵好像很隐藏的。但是圣灵的隐藏就是把耶稣奇妙的作为显出来啊，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讲到圣灵的那个很重要的工作，圣灵让我们更明白上帝救恩的奥秘，而且经历上帝救恩的能力，圣灵让我们更在各种情形下确对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能力有一个确据。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22节，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就是 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每一个神的儿女而言，这个叫圣灵内在的工作。内在的工作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印，有一个确据，确知上帝一切美妙的事情。各位，我们都有动摇的时候啊，我们都有怀疑的时候啊，耶稣是否能看顾我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诗人一样，大卫一样，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们会困惑。那么但以理会在看到异象没有人解释的时候忧伤悲痛。有的时候教会出一些现象，我们也说，主啊，你要把我们这些小羊丢弃了吗？我们会有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犯罪远离上帝，我们也怕得罪上帝，上帝会不会不要我们了。那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就是神赐下是坚固我们，叫我们的信仰，叫我们的心很坚固，叫我们在逼迫威迫利诱排山倒海的灾难或者引诱的时候，我们坚固不动摇，总不动摇，让我们很有信心，让我们确知这是在心里做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的救恩是真的，我们蒙爱是真的。哎呦，各位，这个我们去跟忧郁症的人，或者想自杀的，或者有病的人，真的求圣灵让我们能传这个信息给他们，我觉得这是医治人的。因为很多人就是生病的时候，或者不一定要得忧郁症，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沮丧嘛，很怀疑嘛，很动摇嘛，很灰心嘛。我觉得很多牧师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要为很多牧师祷告，让他们能够很坚定传扬上帝的道，很坚定的知道神给他们托付是伟大的，虽然人看不起也没有钱，是伟大的，是宝贵的，是荣耀的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么伟大的上帝做为了我们这么微小的人，甚至就是我这一个人来成就大事，不惜牺牲了他的儿子，而且他没有救天使。各位，这件事情以弗所书说这就是奥秘，就是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神为什么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来成全他对我们的爱和洁净，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得基业。就是奥秘，我们常常一想到奥秘就是那个但以理书啊，或者是启示录里面那个末后要成就的奥秘，那个当然也是奥秘，但是这个奥秘是跟神在万事以前已经安排好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要一起得到救恩，这叫奥秘啊！我读给各位听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就能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这个奥秘第九节说，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对不起，我们看很多经文里面重点就是奥秘，就是神人不能懂的，天使都不能懂的。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天使都不懂，或者天使只能懂一点点，还想更懂，很多使徒也不懂，神启示谁谁才懂，圣灵让他懂，然后特别是保罗让他把它讲出来，是圣灵使他能够启示他的众使徒先知。教会就是使徒先知为根基的，教会就是在传讲这个奥秘，传讲，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嘛，讲简单一点就是上帝救人的计划。这个奥秘我们很少把福音说成是奥秘，但是保罗讲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人不能明白的，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但明白了，当然永远需要更明白，明白的更透彻，而且我们在这个明白里得到力量，哦，心里就真的有一股暖流，抗拒这世界上的一切，心里就真的坚定，不管怎么风吹雨打，我们都坚定住。 这是圣灵给每个人的工作，让我们被坚固，让我们被保守，被硬，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在我们心里的坚定，如果继续坚定，继续我们明白真道，而且继续愿意在圣灵的大能带领底下去遵行，就会从我们心里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在我们个性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是一个属圣灵的人，你是有个圣灵充满的人，就逐渐逐渐你的个性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而如果你没有越像基督，你就要小心哦，那你领受的灵就不一定是圣灵咯。你领受的灵必须让你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就是像基督啊，各样。好，这是我们的个人从里面的确据，然后在懂神的道、经历，在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就结出圣灵来，但是圣灵的果子。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内在，内在也会呈现出来的，就像圣灵的果子也会呈现出来。但是神不满足于我们只是呈现出我们有一些美好的性情，神要我们把这个奥秘，把这福音借着我们的舌头，借着我们的手，现在还有电脑 iPhone 这些了，传出去啊，那就是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传出去啊。神的心是要叫万国万民都知道的，所以五旬节显出的就是万国万民都可以听到用自己语言讲的奥秘或者福音。所以圣灵的工作其实说起来就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让我们能够有效的让人能够用自己的话能够听得懂福音。这里不只是说我们翻译或者传一个很难懂的语言，有的时候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个小孩子，你怎么跟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传福音呢？你怎么跟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不认识字的传福音呢？对他来讲，你平常讲的可能就是奥秘，你要把这个奥秘翻出来。而耶稣最会翻奥秘了，耶稣讲许多的天国的奥秘就用比喻来讲，他就把那个很奥秘的事用撒种啊，用飞鸟啊，用拿银子做生意啊来讲，也是把那个奥秘翻出来，翻成人能听得懂的方言。牧羊人听懂了，因为他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奥秘里面有很多是牧羊的。农夫听懂了，因为很多他的比喻里面是用农事来描述的。那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让我们能够说出各种奥秘，也许我们自己都不懂的时候，说要把它翻出来，说要把它来造就人，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再一次看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你们要求的恩赐包括如果你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13节，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使别人得到造就，更加知道上帝的奇妙作为。这一点，所以我们把那个说方言翻方言讲得完整一点，就是我们把上帝奇妙的道要更多的领受，也要更多的明白。好，那下面有一段不好解释的事情，不容易明白的，我要说明一下哈。就是当在说方言的时候，就我们已经说了，不管是这里的方言或者是使徒行传的方言，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在讲奥秘。然后这奥秘呢，不管他懂不懂的，有多少相同的，有个相同就是奥秘都是在讲神救人的那个奇妙计划，人的智慧不能明白的，但是我们讲了对我们有造就，我们讲了我们会感谢上帝，我们讲了表示我们明白，我们领受了。 然后我们讲了，如果能把它翻出来让人更明白，那别人和我们自己也更得造就。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能更明白，更能够实行。这就是圣灵说方言方方言的工作。那他讲了引了一段以赛亚书的话，道教我们有点不懂，那我们把刚才的连在一起应该就能懂了。14章21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与外邦人的嘴唇，这就是方言了，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不听从我。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要简单讲，这以赛亚书里面一段预言，这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应该是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他们应该听得懂的，可是他们不听，不听的结果，上帝到最后不听，到最后上帝就让外邦人来攻打他们，以色列的城里面就充满了外邦人，对不对？刚开始的就是这个亚述人啊，亚兰人啊，后来是巴比伦人啊，马代波斯啊，他们城里都有外邦人，外邦人来侵略他们，来发号施令了。神用外邦人的舌头向着百姓说话，就是神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叫你们亡国，他们还是不听，上帝就叫他们亡国了，然后外邦人就来了，他们城里就有很多说外邦话的人来教训他们，这个教训是鞭打他们，让他们做奴隶，就是上帝的话实现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这些外邦人后来包括像耶稣时代的百夫长，他们倒听了耶稣，结果这些我们中国人讲李斯求诸也啊，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反而来跟犹太人传道。那这个就引到第三层意思，或第二层意思可以再扩大，就是今天我们也在跟犹太人传道，因为他们不听，神用外邦人的舌头，就我们这些人来传扬，他们还是不听。所以第22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哎呀，这句话我们很不懂，尤其跟底下，因为方言很难懂吧，你对不信人讲，人家不是更不懂了吗？保罗在底下就讲了，但是跟上文讲，就是说包括犹太人不信，包括使徒行传，在哥利流事件里面也有很多犹太人不信，所以神就让哥利流他们说出方言，使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发现，哦，神也爱他们。所以说出方言是让那些不信的人、顽梗的人、自以为是的基督徒了，发现哦，神的恩典也要临到这些人身上。这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恩典会临到。那么但是如果这个见证要真实，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见证、这个证据把它翻出来，人能够懂，是那些人比较会口服心服的啊。他说否则不信的人进来说你们都癫狂了，但是如果不信的人听到了上帝的话，被众人审明，25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是他有什么罪恶啊，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让他觉得他有罪恶，他就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各位，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有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当我们在传扬上帝的福音，当我们在谦卑领受圣灵给我们在心中做的证据，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就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连外邦人他们都会看到，他们也都会信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圣灵常常来充满我们，求圣灵常常来让我们开口把万事隐藏的奥秘，就是神奇妙的拯救和爱传扬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传的不好，求主让我们翻得清楚，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